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我们邀请你透过这个园地一块来分享每一位来宾他们的生命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汪淑传道，目前在纽约信心圣经神学院台湾分院担任传道的汪淑姐妹啊，她曾经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广告企划人，从广告企划人到传道人，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呢？其实我觉得意外如果后面的名词加上的是惊喜，可能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如果意外的后面加上的是苦难的话，没有人喜欢，甚至都很想躲开。是，没有人喜欢意外中的这个苦难，但是呢，常常人生当中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苦难好像常常就是不知不觉的跟上了你。我们都喜欢平安，我们都希望人生无波浪哦，一帆风顺，但是有的时候波浪的临到说不定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好的转捩点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汪淑传道他的生命故事，究竟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经历了哪些苦难呢？为什么从一个杰出的广告企划人，今天他愿意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呢？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他自己规划的吗？还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带领他走到如今？希望今天在这样一个节目当中，我们透过他的声音，透过他真诚的分享，我们来听听汪淑的故事，希望也能够在这样的机会当中你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耶和华是爱。在这首诗歌之后，我们一块进入今天节目当中的专访，为您分享汪淑的生命故事。
满足快乐涌自心田，再为难言。
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汪淑传道，来到这个园地和你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在2001年现身传道在板桥仁爱浸信会牧会，2003年的5月份因着当时的 SARS 啊肆虐的缘故，神感动他们到万华开拓教会。8月以后他们全家就搬到万华，那么跟丈夫白起众传道呢一起在信心圣经万华教会开拓教会。我想待会我们有机会也要谈谈他们目前牧会的状况，以及上帝怎么样来感动他们到万华这样子一个地区来做一个牧养群羊的工作。那现在我们就先请听众朋友来听听汪淑传道的声音。汪传道您好。
您好，美森您好，还有大家好。
是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分享你的故事啊。我想对传道人来说，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是非常的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接受这样的职分，要把神的话传讲给许多神的儿女以及渴慕神话语的人，但是要在麦克风面前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诚如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有谈到说其实在你的一生当中，我觉得苦难都没有离开过你
是
一直都是从你17岁开始就经历了苦难，然后走入婚姻之后又接连的遇到另外一种苦难。那在这些苦难当中，当然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难去面对，就像你在文章中写的是很想躲可是躲不掉。
对。
但是如今回头看，好像每一个苦难都变成是一个荣美的记号了。所以我想今天你可以在节目当中以过来人的身份来谈一谈，在你这段人生走到如今的这样一段阶段人生中，你到底经历哪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如今带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是一个什么样荣美的一个可以跟别人这样子一个非常开心分享的一个记号。首先来谈一谈好了，就是我知道您一开始出社会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广告企划人哦，对企划工作非常非常的有杰出的表现哦，但是怎么企划都企划不出自己人生的这条路。
对，
所以谈一谈你自己在人生这条路上，你到底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听听你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调皮嘛，但是因为大家庭哦，所以也跟阿公阿妈他们都住在一起，那他们是在传统民间信仰的里面。童年的时候附近就有很多的庙宇，每次经过那个庙的门口就一定要核实啊。那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要拜什么。但是我小时候从小我就会想什么是死亡，人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有一次我还是很调皮，在外面玩哦，偷人家的东西，就是面包店刚烘出来出炉的东西，看起来就很好吃，然后就偷偷拿了一个。其实是我妹妹要吃啊，她叫我帮她拿这样子，那我就帮她拿了一个面包，就被逮到了。被逮到了之后哦，就当然就是被大大的斥责啊，被骂，然后他就说我要把你带到警察局，我就在旁边一直求，然后他就说你家住哪里啊，我回去要跟你爸妈讲，我就说拜托拜托。后来他说那如果你以后改掉了这种习惯的话，你不再偷人家的东西，我就不会去告诉你父母。那一天我当然很紧张，可是那天回家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家有个很大的变故，就是我的外公去世了。那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搞得哭天抢地的。那我本来很担心我的事情被妈妈抓到，因为我妈妈很严的。那可是我看到没有一个人在注意我，我自己是很恐惧我刚刚的行为，但是没有人注意我。我反倒是从我觉得我那时候从一个小孩子的眼睛里面，我看到大人在忙我外公去世，拆了门板放在门板上，然后之后当天的晚上就挂了很多所谓的地狱图啊，你如果今生做了什么说了谎话会割舌头。我就想我白天的时候偷了人家的面包，那我以后是不是也会被割舌头，就等等等，那样子的印象在我里面很深。然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处理 公那外公去世的事，我就对死亡的事情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那长大了之后，渐渐到了17岁的时候，我们家爸爸妈妈本来生意也是做得很好，后来失败。那当时的法律是一个就是票据法，是一票一案，所以我的父母也是在这样子的财务处理的不好的情况之下，就纷纷入狱被关起来。那父母都分头也关了4年。小弟小妹那时候我们家6个小孩，小弟小妹双胞胎，他们跟我差11岁，所以可以想见，我17岁的时候，小弟小妹才6岁。那在这一阵的家庭的风暴里面，都太突然了，父母突然之间就不在家，那我是老二，然后我就要带弟弟妹妹长大，就这样这样的历程。后来也很辛苦，就大学毕业，然后当然我们家过去虽然很多田产也一夜之间被拍卖哦，所以我对那个一夜之间就完全失去一切的那种家庭破产的恐惧是一直存在里面。但是我们的心一直在想说，只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很紧密的在一起，那我们总会长大嘛。所以后来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很努力，咬紧牙根，然后努力读书然后就这样10年的时间。我觉得一个家庭在只要是核心，就是大家都同心合一的话哦，10年的时间实在是会让一个家庭翻转的。那后来我27岁的时候也结婚，也大概就是结婚1年嘛。我觉得，哎，我从结婚以来，我就觉得好像我过去的所有的困难啊，过去承担家里的痛苦啊，都过去了。可是没有想到，短短的1年的幸福美满的生活，才1年的时间。我就得了红斑狼疮，我发现我得了红斑狼疮。那这样子的病实在是对我很冲突，因为这个病知道得了这个病是因为我怀孕怀孕，但第一胎的怀孕结果没想到受精卵萎缩，然后出血，然后给医生看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个名医啦哈，他就跟我说，你不是一般的妇产科的问题啊。当时我的鼻梁，他就是用那个眼镜，因为他有点老花，透过眼睛这样看到我的鼻梁旁边有两个，其实已经跟了我半年以上的，我一直以为是眼镜过敏，我也看过医生原来那个就是蝴蝶斑有两个记号，就像蝴蝶形的三角形这样蝴蝶斑。那我不知道，他只是问我说，诶，你是不是有胶原病？那我说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病啊，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病？他说，哦，现在那个必须要抽血。我觉得这个医生也很好，他并没有跟我谈太多这个病的细节。那当时他跟我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病，你这个时候怀孕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病弄那个身体弄好，否则的话会致命的。我当时就问他，致命是治谁的命？是 baby 啊，还是我？他说两个。那我觉得我很 shock， 因为以前的那个死亡的阴影我一直觉得那个是老人，就是年纪大啦，或者生了很重的病啊，不可能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嘛。我那么年轻，可是那个死亡的事情马上就啪出来，因为他说这是会致命的。然后我想，我有10年的时间是那么努力，那么辛苦，然后我都靠意志力，我也胜过了很多的事情。在大学的时候，即使是没有饭吃，一天只有30块钱，那我都知道怎么样去度过，每一个月的钱，即使是不够用，我一定都会买好了苏打饼干，那时候一盒大概9块钱，就可以这样子晚餐帮助我这样度过。我觉得这么多的苦我都受过，我一点都不怕，我怎么会被宣告一个会死亡的一个病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没有办法接受。那但是那个医生也有安慰我，他说或许并不一定是这个病，不过很明显的是目前你胎儿的事情要先处理。但是这个事情我回去我就开始找医学百科全书，当然我们也到医院里面去抽血检查。后来我看了很多病的名称， 拱皮症啊，或者这个病啊，类风湿啊等等等，哇，后来看到一个最像我的就是全身性红斑狼疮，都在胶原病的范围里面。其实在当时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报道的时候，我几乎呆坐了。大概其实我大概那个记忆中哦，好像我好像休克过去这样子，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停格的，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会是百科全书上面所描述的那样。我现在没有这样子啊，但是我掉头发，我有对称性的斑，我好像也会有腹部压下去会痛，可是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以前在广告公司压力很大，谁不会头痛，谁不会掉头发，然后谁不会睡不着觉呢？事实上我的睡眠都一直很好，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哦，我后来就突然看到那个上面有11个症状，这当中还有一项就是你会脚会酸。好，我觉得脚酸，我是从以前就脚酸了，这不是生长痛吗？我一直都把这一些症状合理化，直到验血出来后，我确定是全身性红斑狼疮，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死亡接近我已经很近了。尤其是医学报道，当时不断的报道是存活率十年的一个平均数字。我那时候在想，我27岁，难道我37岁我就没有命了吗？那我的一生怎么办？我以前，我刚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7年计划，如何在这7年的当中赚足够的钱买一个好的房子，然后能够生2个孩子啊、其实我很喜欢小孩，然后带着弟弟妹妹长大，我觉得我也很有带孩子的一个经验哦，我很能在带孩子当中得到一些满足，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可以教育很好的孩子，但是这一切都在医生的一个宣判验血的数字里面，我就发现我只有死路一条。然后我到门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掉光的头发啊，有的人是戴假发，有的人那个脸哦，吃药变得满月脸，圆圆的胖胖的，然后他的肩膀啊好像水牛的肩膀，然后青蛙的肚子，然后我心里在想，我是年轻女孩耶，这么丑我怎么办啊，以后我老公不要我怎么办，我真的是想很多。其实我蛮嫉恶如仇的，然后也蛮愤世嫉俗，因为家里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我的错，可是这些又好像全部都要，所有的账都要在我的头上。我也已经承担了10年了，可是今天我自己的生命谁能够帮我承担？后来我经过有3年的时间是到处求医啊，哪里听说有名医就哪里去，有传统疗法啦，另类疗法啦，跟我先生当时因为刚进入社会2-3年的时间并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们几乎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医药费上面，然后吃最名贵的药、哦、中药材。然后我还记得曾经有过一天的那个中药材就要1600块，因为我曾经发病到有一阵子我几乎就是很多的症状一直出来，那几乎头发掉光了。我在我病的历程当中有2次头发是掉光的。后来我的先生怕我有自卑感，所以就做了一顶假发给我戴。那我觉得在人生的这个历程的里面，今天我头发有了假发戴，可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曾经有过10几天睡不着觉，没有办法合眼。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病的缘故，但是我觉得有太多的恐惧跟焦虑在里面。我白天的时候我就等着晚上，因为晚上应该才能睡，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更可怕，所有人都睡了，漫漫长夜，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你看书也看不下去。我以前是文字工作者，我先生跟我说，好啦，你现在有时间你可以自己写自己一点故事啊，可是因为我是广告人出身，我们只被教导成报喜不报忧的，我们只要我们过去的一个经验里面不断的塑造的是一个商品，怎么样把它塑造得更好的。可是我今天这样子一个残破的商品， 我怎么去塑造呢？我怎么写出来都是悲剧的东西，都是悲观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在那种痛苦的难过的里面，我几乎是要自杀的。其实我不骗你，我都想过自杀的方法好几种，但是有一次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很好笑，因为红斑狼疮是最好不要晒太阳，那我如果晒了太阳我就很紧张，我出去看到太阳我就紧张，这对我是很大的痛苦，因为我以前是很喜欢运动的，然后现在是不能够接近太阳，那所以我有一次就在想我要怎么死，我就想哎呀，我刚才找个绳子，我到山上去没有人会发现我，然后就找个树枝吧。后来马上一个念头一转，是不行啊，你不能去晒太阳啊。我就觉得自己很好笑，我一点都不想去死，因为我如果想去死，我根本就不在意晒不晒太阳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说，太阳会让我会死哦，可是你明明根本就是马上要结束生命的。所以那时候我突然在想，汪叔，你其实是很珍惜生命的，你要找的是你生命的出路，你生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不是你觉得你想结束它，它下一分钟就没有的，而是你要怎么走过去，直到真正的尽头为止，就是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我想汪传道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叙述自己从小到大的这段历程当中，的确看见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苦难临到，就像刚才你自己其实提到内心深处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必须去承受，那自己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十年的努力去打拼去承受之后，总觉得总该有回报了吧，可是没想到27岁、28岁那一年又得到了全身性红斑狼疮这样的一个疾病。刚才比较多谈到是疾病方面带给你的一种挫折，因为像好像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疾病控制了你的生命。你原本是一个很懂得规划自己生命的人或者说很懂得规划商品的人，
是，
但是今天完全没有办法，连把自己包装出去都没有办法。那我想谈到另外一个部分，有两个部分想请汪传道来跟我们谈谈，就是一部分是过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广告企划人，在工作上其实都能够 handle 一切，就像刚才你说，其实在养病的那过程当中，至少3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你过着就是白天等晚上，晚上等天亮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样子的一个挫折对你来说的打击是什么？再来就是丈夫在这段过程当中，刚才当然有听到说丈夫的过程当中好像都蛮支持你的，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你的情绪有没有影响，或者说这样子一个疾病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婚姻关系？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像还是一个自己可以做的一个决定吧，但是面对婚姻有另外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我想请你谈谈这部分，你怎么去面对，丈夫怎么陪伴你，这两个部分跟我们谈一谈。
好好的，刚刚美珍你谈到这一段的经历的过程的当中，我自己心，我内心深处是怎么想哈？我觉得那时候我只有觉得我怎么是一个那么没有用的人？我以前都可以 handle 工作也好，或者是家里的很多大大小小，即使父母不在，然后我的姐姐，我老二嘛，我的大姐出去赚钱，把钱汇回家，我还是照常可以理家哦。然后甚至我们搬了很多次家。我觉得这些我都没有问题，但是到我生病的那个时候，我一下子之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不如把自己结束掉好了，因为我可能会连累别人，甚至于当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没有把它处理好，你可能 baby 也会有问题，那我觉得如果生出来的 baby 下一代又带来很多的问题的话，不是很大的恐慌吗？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觉得对不起的是我先生。好，我很感激我的先生，因为我们以前呢就很好，我们是在大学就认识。那他其实是我的学长，是在合唱团里面认识的。那后来当然毕业以后又再碰面。 那我们很聊得来，我们在我们的感情的一些基础其实都是沟通来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能够聊，能够聊到很深入。那所以当我一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啊，我很想跟他表达我的心情，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也有失语症，就是我的症状当中有一个是失语症。那这个失语症，我以前以为失语症就是不会讲话，像哑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失语症是我的所有的语言逻辑全部乱掉。所以我觉得我内心里面很多很多的感受，我想跟他谈，包括我很对不起他，我们是不是将来就没有孩子？那你可不可以跟我陪？你能够陪我走一生吗？这样子，我觉得充满很多的焦虑。那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我不能够对不起他，所以我很想跟他离婚。因为我既然自杀不敢嘛，那我就觉得我想跟他离婚，因为我压力实在大到我没有办法承受。那后来我先生跟我谈了一段话，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让我很大的改变。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害了他，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当时他会觉得他的老婆哈，都已经到了危险，就是有生命的危险。每一天下班的时候他会来接我，然后因为广告公司都比较忙，那他是做业务的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下班之后他会来接我的时候，常常他会在他们的公司出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抱怨说，哎呀好烦哦，还要去接你朋友，烦哦，等一下还老婆还在公司等我，我要从这里到那里，这样子。当时他就骑着摩托车，心里在想，你们觉得烦，可是我觉得不知道多久以后我接不到我的老婆。所以我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经历里面，我可以感觉到说他一切都是以我为主。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病痛的时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全家都会陷入一个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状况。那时候我先生后来他看我的状况，就是我刚刚谈到我日来夜的睡不着，他也怕我会寻短见，所以他就干脆把工作辞掉，他就在家陪着我，他就看着我会怎么样。那我因为实在是失语症，我觉得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想表达，可是我表达不出来。我讲了很多话哦，都反过来的，我就觉得我表达很挫折，我觉得我自己真是一点用都没有。那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慢慢讲，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主词跟动词都会错乱掉，然后他就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我突然之间感觉我怎么会是一个好像比小孩学讲话还不如。那他问我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只能摇头，只能掉泪。后来我才觉得说，因为我爸爸跟我讲说，我们不要耽误别人，不要耽误我先生，你这样不能生小孩，你不如就是早点跟他分手嘛。那你离婚，你先提出离婚，他就不会觉得好像压力太大，好像他把你甩了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尽头。我真的听我父亲的话，我跟他提出离婚。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何时
但他跟我讲，你为什么要离婚？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耽误你，我很对不起你。他说，因为他都叫我海底哈，对，那他就说，海底，你知道我们以前感情很好，所有的人看我们都是神仙眷属，好，神仙眷侣这样子。那你才病了不到几年，我就离开你，没有人知道是你不要我，但是别人会觉得我离开你是在这个时候。你想公司会不会把重要的职务给我？因为他觉得这个是离弃老婆的人，说什么有什么天长地久的爱，熬不过两三年。那可是今天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你要好好的养病，你不要忘了我还需要你照顾。你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让我无后顾之忧。我那天听了真的是一直流泪，我流很多很多的眼泪。他就跟我说，不要忘记我还需要你照顾，你一定可以的，你可以再站起来。我觉得这个家人的在病痛中有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那一次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如果我今天是在谷底，我一定会往上。那今天的重点是，我是不是已经到了谷底了？我绝对不容许我再继续往下掉了。所以我后来就有个很戏剧性的改变。
是，我想后来也是，当然丈夫的支持，我觉得会让我们觉得很羡慕啊。因为今天常说，这个久病床前无亲情啊。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定律来讲，它不是绝对的。至少我们在汪淑传道的身上看见，你有一个非常爱你，而且愿意承诺持守一生承诺陪伴在你身边的一个伴侣。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人的尽头，就是事实上的确你好像生命就是走到一个尽头了，找不到任何的解答。你继续养病下去，有可能好，也有可能越来越糟。在这样一个尽头当中，你接受了耶稣。但事实上在我知道你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在19岁的时候你就听过福音了，但是在经历了10年的时间才开始接受耶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换？是不是真的因为在人在尽头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只好就是来什么就抓什么，是这样的心情？还是真的你抱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智，愿意依靠耶稣？
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哈。在19岁的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他传福音给我，那我觉得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17岁家里发生事情，那19岁的时候是我大二的时候，刚好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转系来的，我本来觉得说啊他是转系来的，我应该多帮帮他，就没有想到他说我看你不太快乐，然后我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他叫做耶稣哈，然后我就想啊耶稣。什么一个神啊，我觉得很复杂，又是个好朋友，又是一个主，又是个耶稣，他又说他是主耶稣，又说是基督，我觉得我真的是一团乱。然后他说他又是个神，我完全不清楚，所以我就是跟他打笔仗的，我根本就不接受。但是我觉得他不断的关心我，然后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团契，那他当然是在团契里面一个成员。我们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团契，那他就介绍我去，结果去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诶，那边的人很温馨。那其实大学生嘛，也没什么利害关系，那最喜欢他们就是唱很多的诗歌，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够去跟他们唱诗歌。可是叫我信嘛，我觉得如果耶稣真的这么灵的话，如果他这么灵的话，他真的是那个神的话，那我难道可以坐着不动，他就让我的家境改变吗？我难道能够坐着不动，我的钱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吗？我难道什么都不要做，就在那边听他们说的祷告啊，或者唱诗歌啊？那上帝就让我能够有一番新的、完全开阔的、不同的出身吗？我觉得简直是 ridiculous。对，就是很荒谬，你知道吗？那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大学工作以后，我也常跟这个大学同学联络，他是一个男同学。当我发病的时候，我的先生他在校园里面，当然就是又我们以前是淡江大学，我就回到淡水，然后碰到他，他就问他说，汪叔最近好吗？他说很不好。 那他说啊，怎么了？他才跟他讲说，他不要任何人知道他生病了。他说他生了什么病，他就告诉他。那他就说，我不一样啊，我可以为他祷告啊。然后我先生就觉得说，哎，对啊，好啊，好啊。那个时候，我先生只要觉得有人能够帮助我的太太稍微心情好一点，就 OK。所以他就邀请这个大学同学到我们家。其实我不骗你，他一来我们家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我先生，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么丑，那么难过，我在疗病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拒绝所有的人，这个时候来看到我最丑的状况，我一直觉得我永远要用最好的一面给人家看，怎么会把一个帅哥，一个大男生这样子要带进来呢？哦，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哦。可是那天我们总是客人进门了，我们总是主人嘛，我其实是躲在房间里面，但我先生把我拉出来，然后我心里是一直骂他，觉得真的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觉得你怎么那么不了解我，但是勉强啊就坐下来。那他跟我聊了一些话，我也不晓得他讲什么，忘记了。他说我为你祷告，我只记得我在祷告的时候跟以前在大学刚认识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的祷告我就掉了很多眼泪，掉完眼泪之后突然觉得很轻松。可是这样子跟我当初第一次听到福音已经是十年了，然后这样子的十年，我突然之间觉得说，怎么他这样子的祷告我就这么轻松，可是这十年来我怎么那么重担这么多。那一天我只听到他祷告词有一个很吸引我，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是尽头了，我为什么不试试看走另外一条路，说不定我有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起码在这个当下我的担子放下来了，我轻松了，那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对，就这样子我就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的整个的历程里面，我觉得上帝也是为我预备一个很好的教会啦。这个教会在天母林泉堂，很小的小教会，大概三十几个人，可是他们都有很多的爱在我的身上。我其实我在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并不是真的认识，并不是用很理性的方式去认识他，而是我觉得我拥有很多的爱在充满着我。我后来想一想，十年的时间，我没有用我的理性能够认识这位神，可是我确实在我最软弱的时候，觉得很空虚的时候，真正充满我的就是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爱。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太可爱了，我们的传道人又是女传道，她也只不过大我两岁，可是她就是这样单单纯纯用圣经的话来安慰我，然后带我唱诗歌。常常她会到我们家，因为我也为了便于就医，所以我们就搬到荣总附近，所以才距离那教会很近。而这个教会也是我们那个同学介绍的，因为我们曾经在困难的时候到处找教会，从中山北路一段到六段。那我们不知道教会是礼拜天才开门的，我实在是很希望教会是天天都开门，因为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在礼拜天，特别是在礼拜天我绝对不会去的，因为礼拜天人那么多，我那么自卑，我更不敢见这么多人，所以我就在没有人去的时候我想去教会，可是门都是关着的。所以我后来我的先生跟那个同学说，我们找不到教会，他说怎么会，他就帮我们介绍一个教会，传道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传道人是这样子，这么容易做啊，只要去爱他，只要关心他，然后一本圣经就是这样翻过来就讲一讲，翻过去又念一念。哇，我觉得怎么这样子就那么有能力啊。那很可贵的是，她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传道，也没有结婚，但是她常常来看我们，她还跟我们约一个礼拜一天。然后有一次下很大的雨，我先生看着带，就是他跟我们所谓的就是帮我们解开一些生命里面的一个困难疑问，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查经。那结束之后她回家，雨好大，真的好大。可是那天在我们家已经有点晚了， 一个女孩子就穿上雨衣骑着摩托车要离开的时候，我先生看着她的背影回过头来就跟我说，是什么力量，她有什么好处，她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所以我后来我先生也信了耶稣。那就在我们的那个小教会里面没有太多的好像理性的那个辩论信仰是什么，就是单单纯纯的爱。而这当中有我觉得上帝很奇妙，把我预备在那个教会，在我那个母会刚好有好几对夫妇，他们也是医生，荣总的医生。对，所以我突然之间也对自己这个病不这么害怕。我觉得我就是很单纯的跟医生配合就是了嘛。那不断的在信仰里面的追求，我真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把过去的一切伤痛难过，还好我们能够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多很多的安慰，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命要跟别人一样，跟别人一样的早九晚五，跟别人一样的可以挥霍生命，跟别人一样的拼命熬夜。很多人都认为得了这个病，红斑狼疮的病，就生活品质不好。那我不懂为什么他们会说生活品质不好。其实我是得了这个病之后更懂得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那个品质，那个 quality 哦，生命的品质会更好。特别是在认识了耶稣之后，我觉得你的很多的需要，你过去觉得你有好多好多需要，就像我说一定要有一个房子，一定要怎么样哦，一定要很杰出。可是现在觉得生命里面如果你连一口气息都没有，你那一些都没有用，这些都不能给你是更好的装饰。那我才深深的觉得那些我都不要了。我说神啊，我只要气息，我知道生命气息存留都是在乎你，你只要给我气息，然后我就能够好好的活，而且我能够认识你。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喜乐。所以我那个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觉得那个认识好重要哦，我以前就是认识不够，所以我们走了一条你拼命走的路，可是可能跟神越走越远。但是我今天因为认识他，所以我能够走到他的里面，然后我的生命就有很大的反转。以前我担心的那十年，我后来都不去想那十年了，没有想到上帝重新给我另外精彩的十年。
是，我想今天在这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汪淑传道自己从成长历程当中到如今，是不是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里面就发觉说，真的如同刚才美珍一开始就说到说，过往的这些苦痛的一些经历，如今回想起来，一个个都是荣美的记号，好，不再是那么的悲情，也没有那么多苦毒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手，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事实上呢，其实汪淑传道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他刚才分享的历程当中说到，因着红斑性狼疮这样一个疾病，其实当第一个孩子因着这个疾病没有了之后要想再怀孩子，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不敢提不敢面对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顾虑在里面了。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有很多的没有把握在里面。但是在这里小小的预告一下，这个孩子呢后来神就赐给你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11岁了。而且呢在两年前的时候，汪淑传道已经停下了所有的药物，红斑性狼疮这个疾病已经完全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痕迹了。头发是真的，而且非常的漂亮的一个传道人在我们的面前来分享的故事。所以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邀请汪淑传道来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汪淑传道。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盼望能够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你一起来体会，一起来经历。不论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会有多少意外的苦难，或者会有多少在前面等着让我们遭遇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仰望他，倚靠他，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看见这位奇妙恩慈的天父上帝是能够带领我们，陪伴我们经过高山低谷，并且呢能够帮助我们在其中得到美好的益处。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那我们再一次的要跟听众朋友说，经过受访者汪淑传道的同意，我们已经决定将他的节目纳入云彩飞扬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你想要索取关于我们这个事工当中的见证卡带跟 CD，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如果对节目内容有何宝贵的意见，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给我们，拨到 2754-1144 2754-1144， 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 2755-7822 2755-7822。 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在前面拨02。如果你想写信给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直接写美珍收都可以。如果说收音机旁的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也陪伴你。节目为你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来电话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会有圣经函授的老师亲自陪伴你，帮助你对基督信仰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要谢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了，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 下